我们今天呢就学约翰一书的第二章，讲第一节到第四节。我们看第一节，他说：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这个时候呢，当写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以及写启示录的时候呢，这个约翰呢，使徒约翰呢已经很大年纪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人家说：我的小子们呐、my dear children， 我的孩子们呐，就是个老爷爷向孙子讲话，不是一个老爸爸向儿子讲话，老爷爷向孙子讲话。然后他说：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就是前面讲的那些话，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他写这句话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这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读了这段话就不犯罪了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写这话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什么意思？是叫你们不犯罪，这跟前面的经文有什么关联？小子们呢，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让你们不犯罪。所以不是读了这段话之后呢就可以不犯罪，而是目的是让你们不犯罪。所以这前面的话呢对他是个警告。我们从前面第一章当中怎么来警告这些基督徒啊，小子们嘛，警告这些基督徒，如何警告这些基督徒？前面讲到了说，你们是与神相交，神是光，如果你还在黑暗当中，那说明你和着光没什么关系。所以这里面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说我想告诉你的时候，你们是与光相交的，你们是属于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是行在光中的。其实这是个提醒，也是个警告，你们不要再行在暗昧当中啊，不要再提那些黑暗当中啊。所以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这里面讲到不是说基督徒不可能犯罪，而是讲到了说基督徒是时刻对罪有个敏感的，就好像你的衣服是白白的，突然有个黑点子掉上去，你一定会看见的。所以这里是在提醒他们，你们不要犯罪，不是说你读了之后不可能犯，而提醒他们说是你不要犯罪，因为你们是与神相交的，是与光相交的。然后后边就讲到了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基督徒有没有可能犯罪？有可能犯罪，但是基督徒的犯罪和非基督徒的犯罪 有什么不同呢？
基督徒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有没有一个中保？
就是有救恩呗，对不对？就基督徒犯罪，他的罪呢是可以被赦免的，那么第九节，前面第九章啊，第一章第九节怎么说？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基督徒呢是有一个中保的，说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所以基督徒他的犯罪呢是有救恩的，他是可以被赦免的，他若认罪，他神就必赦免他的罪。好，怎么赦免他的罪呢？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因为有这个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做一件事情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好了，什么叫挽回祭？还有挽回的余地。什么叫挽回？
就是我做错事了，要把这个错事给纠正过来，或者是想办法把这个事儿给改过来。
好了，
弥补下结果。
好了，比如说我今天我得罪你了，我骂你了，我下回不骂了，我就挽回了吗？什么叫挽回？
最起码得先道歉吧。
挽回是对谁说的？是对那个被得罪者所说的才挽回。你我以后不说你，但是我还是得罪你了，所以要把这个得罪这件事给挽回。我一得罪你怎么样？友谊的小船就翻了，对不对？而什么叫挽回呢？我们跟人家道歉赔礼，把这船再翻过来，重新成为朋友。所以耶稣基督叫挽回祭。当我们讲到挽回的时候呢，实际旧约当中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，所谓的献祭呢，有个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？献礼物，就是我得罪你了，我给你个礼物作为赔偿，表达我的心意也作为一个赔偿。所以什么叫挽回祭呢？挽回祭就是说我们犯罪了之后得罪谁？得罪上帝。我们就得罪了上帝，上帝就有怒气在他的心中，因为他是对罪，不是神恨你或者怎么样的哈，是神恨恶那个罪。但是神恨恶罪呢，一定都脱离不开这个罪人，他的表达就是在罪人身上怎么样，要显出他的公义，要刑罚这个犯罪的人。那么挽回祭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，当作一个礼物献给上帝，怎么样，使上帝的愤怒平息了，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的关系，而是和好的关系、悦纳的关系、儿女的关系、父亲的关系。所以耶稣基督做成了一个什么事情？我们与我们犯罪和神之间成为敌对的关系，成为上帝的愤怒的一个对象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却使我神的愤怒呢转回了。如何使神的愤怒得到平息的？神的愤怒如何才平息的？对神公义的要求的满足。当人犯罪的时候呢，他首先他得罪的是上帝的哪一点？他的圣洁和他的公义。得罪了他的圣洁，冒犯了他的圣洁，圣洁是与罪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人犯罪了就得罪他的圣洁。那么他的公义的本性要求就是对这个得罪呢要进行刑罚，要对进行咒诅。还记不记得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亚当把他放在伊甸园当中，上帝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整个的这个圣经呢，谁都在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问题。当亚当吃了之后，夏娃吃了之后，所有的人类都在这个必定死的下边。当人犯罪之后呢，我们做的一言一行呢都是不蒙悦纳的，因为我们是在罪中做的这一切的事情。所以我们都是在得罪上帝，都在惹动上帝的愤怒。上帝的公义要求什么？犯罪，罪就要受到该有的刑罚。什么刑罚？死。死，这个死不是一般的死啊，不是说我们心脏不跳了就死了，不是，而是指到的是灭亡，与这生命的主的隔绝，并且不是单单的生命主到的隔绝，好像流放一样，给你到西伯利亚去自己到那里随便耍，不是啊，而是到了什么地狱的火湖当中，因为这刑罚是永远的。这是上帝的愤怒，所以当他平息了上帝的愤怒的时候，他必须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，就好像你到超市里边去买东西一样，你拿了很多的东西出门的时候你付不了钱，他就一定不会让你走，直到有一个人替你付这笔钱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的结局本来是应该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我们在罪中我们必定要死，必定要灭亡。但是所以我们犯罪的代价是什么？灭亡，就是死的灭亡。但是我们能不能付这个代价？我们付不起的。我们能付不付得起？付得起，就是灭亡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，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和他的复活，他替我们上帝的公义满足了，他的愤怒平息了。上帝在看我们的时候呢，就算我们是无罪的，算我们为是义的。所以这叫称义，不是我们是义的，而是算我们为义的。就好像我们以前常举这个例子，就是你买了一包东西出那个 cashier 就是收银台的时候，你经过收银台的时候你交不起钱，然后这个时候呢人家肯定不让你出去，不行，不能让你出去，你说我必须出去，人说不能出去，直到后边李伯弟兄来了，李伯弟兄哎呦爱丽丝啊怎么了？没钱。李伯说走走走，我很多钱，欠多少？昨天欠不？前天欠不？大前天欠不欠？在中国欠不欠？在美国欠不欠？你看我全给你还好了。李伯一刷卡刷了一下，你的历史当中欠的所有债全还了，不单还 Walmart， Sears 也还了，全还好了。你就可以走，不可不可以走？可以走，可以走。但是如果他不刷卡他走不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账算谁身上了？算李伯身上了。人家必须保证说这卡已经真的到账了才可以的。如果你欠的很多，你要就十块八块的没关系，你一刷一看就走了。人家一算 Alice 欠了十几个亿，李伯说没问题，我可以刷。我告诉你，那个银行绝对要留下你的 ID， 你可以刷了你可以走，但是绝对留下你的 ID， 因为他不一定相信你十亿你能够还得起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所以说你可以走，就算你不欠钱了，但是这笔账算谁身上了？算在李伯身上了。就说你可以走，你欠不欠钱？欠钱，对，归他账上了。但是呢现在你就人家那个在那个收钱的人眼里看你是什么，是不欠他钱的了。谁欠他钱？李伯欠他钱。李伯欠他钱吗？李伯不欠他钱，因为你欠他钱，现在这账呢算到他的身上了。所以当讲到了挽回祭的时候，就是神把本来我们应该付上我们自己所犯的罪的这个代价，这个死亡算在谁身上了？算在耶稣基督身上了。耶稣基督可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像李伯一样，他一刷卡十个亿就过去了，你明白？就是他有这个资格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也有这个意愿来为我们偿付这个罪债。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但是我们可以走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离开那个十字架的咒诅， 但是耶稣不能走，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因着我们罪的咒诅，就好像李伯，你不能走，他可以走，你不可以走。所以就是这个关系，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。过了十天之后怎么样，一看说，哎，李伯，你这个十个亿已经到账了，李伯就怎么样，你就 free 了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也一样，主耶稣怎么表明他的 free， 怎么表明这个债还清了，复活，对不对？他复活表明什么，他给我们，他可以救我们。所以这叫挽回祭，他把上帝的愤怒的原因给满足了，因着我们的罪而带来的这样愤怒给满足了，所以这叫挽回祭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认罪的信心是什么？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是足够的。我们常常听说有一些人，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会这么说，哎呀，我不能信耶稣，我这人，哎，太坏了，太糟糕了，等我再努力努力改正改正。但是好了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一种罪主耶稣说，糟糕，这事我救不了你，我这恩典不太够，有没有？没有。这里边只讲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他没有说什么罪上帝都可以赦免，但是我们要认我们的罪，上帝才赦免我们的罪。他没有说这个罪考虑考虑吧，我们商量商量看看，不是说你一出门说，哎呀，伯哥，我欠十个亿，李伯说，哎呀，那我得回去 check 一下我这里边有多少钱。耶稣不用 check， 他足够的。而且这里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好了，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，说什么呢？说耶稣的救恩是这样给每个人的，你看，说思雨这个人是70%的好人，行了，30%给你一补，走吧。说子言也70%，行了，我再给你补30%吧。所以一看说 Alice 5%，说得了，多给他点吧，95%。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上帝给每个人的救恩都是100%的，都是100%的，这里边毫无我们的功劳。我们任何一点自以为好的东西，在上帝面前，以赛亚先知怎么说，都好像污秽破烂肮脏那些衣服一样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，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来过一个人，他就很牛的一个姊妹，我不觉得我比别人差在哪里，所以尽管我不比别人好在哪里，我自己估计我自己呢75%的基督徒吧，但是有很多60%、40%的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姊妹啊，我说基督徒要么100%的，要么就不是，没有几%的，要么你有这个恩典，要么没有这个，有多少你就把这命都放上边，你都觉得不够的，因为我还是亏欠，我就是为他去死，我还是亏欠他，所以你才能够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，无论怎么样你都甘心乐意，你也不会跟上帝斤斤计较，跟弟兄姐妹斤斤计较，不会计较的，因为我们都是欠上帝的。保罗更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，他说我欠了福音的债，我欠了每个人的福音的债，看到了，我们谁这么想过，我们都觉得好像我理你就不错了，我和你打个招呼已经不错了，但是保罗说我都欠你们福音的债，这叫一个常以为亏欠的人，这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恩典的人，这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挽回祭的意识的人。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人呢，我们中国人讲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，我们别人救了我们一命，我们都会讲说我的命是你的了，但是我们从来不为神这么做，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我们看不见，人我们可以看见，当我们为人去死的时候我们得到好名声，为上帝去死的时候通常都被人家唾弃的，说我们愚昧，看到了。所以我们信还是不信，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这挽回祭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们真的要清楚这罪所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所以约翰怎么说，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因为你要知道这犯罪的后果是怎么样的，那么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要告诉你，告诉你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，你就不会轻易去犯罪。再举个例子哈，一帮人在这里坐着，小孩子啊，很小小很小的小孩子，然后这有一桶油烧得滚开的，我们有那种油炸的那种锅呀，那锅翻滚很漂亮的，红红的颜色的，尤其放点四川辣子，红红的很漂亮的。我告诉这些孩子们啊，这东西放进去你的手会烧坏的，会烧得很坏很坏的。 然后我就走掉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那些很小的小孩子，他们一定会爬过来看。有的小孩子可能会拿个棍儿啊，就去试一试。你看，没咋样，他就会拿手去试。小孩的悖逆的心就这样显示出来，你越不让他做什么，他越做什么。好了，小朋友都坐在这里。我说孩子们，这个千万不要放里啊，放里你的手你就糟糕了。然后我就当着他面把手伸进去，擦，变成肯德基。我告诉那些孩子就不会再去碰，这是真正认识到这个油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哎，我有一个油，这个油呢专门医治这个烫伤的，非常好用，抹上立马就好。然后我就说孩子们看到没，这有一桶油，这个油呢专治烫伤。没问题，我把这一抹上之后，哇了，也不红也不肿，就是也没有起泡。小孩哇，好了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这些孩子们会不会说，那我为了试验这个油，然后我也伸进去烫一下，会不会？不会。好了，那我呢，我会不会觉得我有这个油呢，我就可以随便跟着，你信不信我放在这里没问题，我把这油藏在后边，你信不信唰一下子自己黏不得抹抹，你看没事。我会不会？不是。因为我们每一次犯罪都会留下伤痕，这个伤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犯罪的结果。我这手有没有好？有好，我就不同了，没有，但是一定会留下疤痕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不单要认识这些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可以远离这一切的罪恶。我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？神的应许说，你要认，你们若认你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定赦免。这句话说的对不对？对。他上帝会不会这么做？会这么做。我们会不会因为他这么做了，我们就去随便犯罪呢？这就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什么？保罗提醒人们说，你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真的，我哎，耶稣基督反正能赦免我的罪嘛，那我就犯呗。这样的人是没有救恩的人，或者说不认识救恩的人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挽回期，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所以约翰这里说，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们犯罪了，不要忘了，不要忘了什么？耶稣基督有救恩。什么意思？要悔改嘛，要求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把我们赦免嘛。所以要悔改，要悔改。所以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犯罪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基督徒犯罪有救恩，非基督徒犯罪没救恩。救恩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的罪可以被赦免，可以被涂抹。而非基督徒呢，那个罪就在那里边了，他没有救恩。好了，基督徒犯罪和非基督徒犯罪怎么样？有什么不同？基督徒的犯罪是偶尔的，因为保罗说，若有弟兄偶然为过犯所胜，不是没皮没脸的今儿偷明儿偷哈，是偶然为过犯所胜，是他是偶尔的，不是时常的，也不是故意的。非基督徒呢，圣经怎么说？我们犯罪好像喝水，喝水是什么？我渴了我就想喝，犯罪什么？我想犯就犯。所以这是之间的不同。还有什么不同？基督徒犯罪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不是犯完罪之后，犯完罪之后叫什么？叫责备。没犯罪之前呢，叫提醒。而非基督徒呢，他没有，他就凭着他的本性去做。所以我们看到了，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说，不要犯罪，千万不要犯罪。耶稣基督做的是挽回祭，但是如果偶然为过犯所胜的话呢，基督徒是有可能犯罪的。但是不要怕，一定要悔改，一定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悔改，必须要悔改。所以这是约翰所说的。然后说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节经文就不太好讲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为普天下人，就所有的人，你不信，不信耶稣也给你洗净了。嗯嗯，是圣经上说的。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是，怎么看这句话？是不是神说，神一看说，你们这里边悔改五个，剩下那几个就算了吧，不要悔改了。是不是这意思呢？他这里边讲到了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他我们是指的谁？就是我们这些啊，得救的这些基督徒啊，不能为我们，也为普天下的人。所以呢，有些人这样解释说什么呢？说耶稣基督一直到今天，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还在这样讲，耶稣基督为全世界的人的罪死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不信，不信耶稣也为你死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是，
是，
是，
也不
也不是，什么叫是是，什么就是不是呢？
是，
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得不得救是你决定、哦、以前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，一个飞机行驶在太平洋上空的时候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之后怎么样，200个人全在那里游水，然后这时候过来一个船，船上来说一说1,2,3,4,5,199,200，完事扔下去200个救生圈，什么意思？救恩就给你了，你要不要？你要就得救，不要就不得救。也就是说，我就想死，我想自杀，我就不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上帝想救我，如果我不要的话，上帝救不了我。有很多时候是这样解释的。所以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节经文讲的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。爱丽丝讲的前半句是对的，上帝向全世界人发出呼召。耶稣是不是向所有的人在发出呼召？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。有没有说走到一半说，你得悔改？走一走一看，这个人好像不大行，是吧？不呼召他了。再走一走一看，哎，他好像能悔改，你悔改跟从我吧。再走一看，他又不行。一看主耶稣一算，他不行，算了，不呼召他，再呼召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不是，耶稣向所有的人呼召，但是呢，他转过头，他又跟上帝说：“你交给我的羊。”一个都不丢，跟那些人怎么说？你们不听我的话，因为你就不是我的羊。怎么来理解这些话？所以我们讲到的说，上帝的预定和拣选，上帝有没有预定？有。上帝有没有拣选？有。但是上帝的预定与拣选和我们今天有限的头脑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。主耶稣说：“不是你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。”但是我们理解说：“哎，真的，这你说我信不信主不是我决定的吗？是不是你决定的？你信主那天是不是你决定的？是啊。”但是主耶稣说不是你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。但是人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是你在拣选上帝，对不对？你在拣选耶稣。但是圣经里面又给我们一句话，罗马书当中怎么说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要救相信的人。好了，那这里边我们就容易对于人来说呢，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，什么呢？有没有这一种人，神拣选他不信？有没有这一种人，神不拣选他偏要信？对不对？这两是个矛盾的。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在想哈，想不通，你永远都想不通。但是这两节经文的确是在这里明明白白的摆着。所以说当讲到了上帝的预定与拣选的时候呢，这是圣经上所讲的，罗马书第九章讲到了预定和他的拣选。主耶稣也亲自这样的宣告，这的确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。上帝是在永恒当中是在拣选人，是在预定人得救的。甚至于在罗马书当中的时候呢，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，说什么？你为什么？有些人就说啊，那样我得救不得救是上帝说了算了，那上帝为什么你还责备我呢？既然你说了算，我得救不得救，你为什么还责备我呢？保罗说一句话，什么？说你是谁，竟敢跟上帝犟嘴？为什么他把这句话马上就给剁死了？不要再说，你不要跟上帝犟嘴，因为上帝有这样的能力，有这样的智慧，他所做的预定与拣选，在永恒当中的预定与拣选，能够反映在人的身上是什么？是相信，很奇妙的，非常非常的奇妙的，就是说他。在永恒当中所做的他的旨意就是预定与拣选，但是反映在人的身上的是什么呢？哎，是你，你就说哎，我愿意信耶稣，看到了，这是上帝的能力。所以当加尔文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呢，所以讲到了说预定论的时候是加尔文所提出来的。所以当我们去读加尔文真正怎么样来讲预定论的时候，他就在讲，他说请你不要再往前走一步，不要用你的堕落的理性和你堕落的好奇心再往前走一步，因为现在你已经走到了神奥秘的很接近的地方了，你再往前走一步就错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只能是接受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他是怎么样？他的永恒当中的旨意的拣选与预定反映在人的身上，就是你可以相信，而且这个相信是什么？我们管叫有效的相信。什么叫有效的相信？就是不是虚假的相信。什么不是虚假的相信？就是他不但能够信，而且能够带出什么顺服，不但能够顺服，而且能够顺服到底，这叫有效的救恩。这有效的救恩是神怎么样用他永恒的能力和他的智慧所做成的，这个我们的脑袋远远不能够想通的，因为按我们人呢，世界上的事我们永远都想不通，但是他有能力，他有智慧可以想通的。所以这里边呢，我们要戒除这一个观念的。什么观念呢？就是说有一种叫做配合论。什么叫配合论呢？就是说上帝想救我，我得配合他一下，我不配合他，他救不了我。但是至于这个呢，我们要看哈，所以前面我们看到说神在永恒当中以他的能力和智慧救个人，反映在一个人的身上是一种相信，有效的相信。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说人对他有个配合，实际不是配合，这叫回应。那么当我们讲到配合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他，你没有你的回应了，他救不了你。这就违反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。我就不信上帝，你就救不了我。 上帝难道救不了你吗？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是得罪他的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你看上帝还救我以显明他莫大的慈爱。所以上帝呢，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脑袋去框他，如果我们的脑袋能把他框下的话，他就跟你我是一样，他就不是上帝。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，上帝他不需要我们配合。但是呢，这是指什么？这是指得救。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所走这条成圣之路，做基督徒这条路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负上100%的责任。你不读经不祷告，以后你在天上受责备，你羞愧，你没有冠冕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或者说像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到了，你经过时候一烧，啪，你的工程没了，最后灰头土脸的，烧的衣服也没了，浑身黢黑的，但是你可以得救。这个工程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。所以保罗讲到的殷勤也好，格外的殷勤也好，你们要爱惜光也好，他绝对不是讲说你们在得救的事上你要努力呀，不是的，而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要努力。因为得救是完全上帝的恩典，在这得救的上面我们没有丝毫的功劳。你别说我得救那是因为我信，不是因为你信，你的信也是上帝给你的。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什么呢？不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什么叫为普天下人的罪？就是说他在向全世界人的都发出这样的呼召，但是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悔改了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够不够用？还是够用的。所以这里边讲的不是说耶稣基督啊，你不信，不信也为你死了吧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可以要明白这一点。请问那不信的人，就地狱里的人，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系没有？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和耶稣基督救恩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要跟耶稣基督救恩有关，他不就得救了吗？所以我们从逻辑上讲都可以讲得通的。那些灭亡的人实际上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没有的。主耶稣怎么说为他的门徒祷告？他说我祷告父啊，我不是为那些人祷告，我是为这些人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了说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实际这里边约翰也在鼓励他们，他的门徒们 要去做宣教的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我的羊都听我的声音的，我的羊呢不听陌生人的声音呐，听了陌生人的声音就跑啊。所以基督徒是做什么事情的？是要发出主的声音的。怎么发出主的声音？怎么发出主的声音？这真理的道并借着圣灵所做的见证，这就是主的声音呢。我们现在在分享福音吗？分享福音的同时，我们要把这圣灵和借着这道在我们身上说这样的工作显出来，就是见证嘛，给人看。所以我们看，然后第三节就说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。他反过来又说出来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？是遵守他诫命的。你遵守诫命，你才能够明白，你人才能知道，哦，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了？哦，你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的，你是基督徒。然后说，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主，又不遵守神的诫命，说真理就不在你里边了。主耶稣怎么说？路加福音主耶稣怎么说？责备那些人怎么说？你们说称呼我主，主啊主，但是你们却不遵守我的命令，奇怪吧？就是我们嘴巴上是认识他的，但是我们心里边是不认识他的，因为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。所以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。所以这段经文第一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基督徒和罪之间的关系。那基督徒和罪之间的关系中间就有一个中保，是耶稣基督。就是一个基督徒如何成为一个罪人，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被神称义的人。而被神称义的人有怎么样的表现？所以我们千万小心呢，我们每一个，我们若称我们为基督徒，我们就要行在光中，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。我们若犯了罪，我们可以有这挽回祭，我们可以悔改，我们可以认罪，就必得赦免。但是在这生命当中，他的命令可以清洁少年人。用什么来清洁他的行为？用什么？神的话啊。神的话可以清洁我们少年人的行为。怎么清洁？就是我们顺服他的话，他说这样我们就这样做了。所以使徒雅各，雅各怎么说？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自己，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，时刻对这个罪啊都是一个小心的，不要轻易的去触碰它，因为触碰它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疤的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仆人，当他犯罪之后，他的后果怎么样？导致他一生的悲惨。他是不是合神心意的？是。他有没有罪得赦免？有。但是他的家里边刀光剑影，他的儿子杀他的儿子， 他的儿子去玷污他的女儿，看到了，所以罪会带来后果，我们不要轻易去尝试这件事情。所以约翰怎么说，我告诉你这些话是让你们不去犯罪，但是真的若万一你真的是为罪恶所胜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回来，赶紧悔改，承担这个后果，好过怎么样因着这罪下入地狱当中。就好像主耶稣说的，若有你的左手让你犯罪，把它砍下去，你失去一个左手好过全身下地狱。所以罪呢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去认识这赎罪祭，去认识这挽回祭，去认识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你再犯罪的时候你就会战惊，不是在犯罪的时候会战惊，你时刻会警醒自己不要犯罪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，也带领我们，你常常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使我们得以行在光中，使我们得以常常被这光来光照。主，我们软弱，主，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也自欺，求你的话语常常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做我们的提醒，也做我们的帮助，也做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可以走在你真理的光中，让人能够看出我们是与你相交的，是活在你里边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这样的恩典每天都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